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在圣殿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你带领我们走过以往的日子，在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线上线下，我们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我们一同的来相聚，一同的来敬拜仰望你，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看顾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网络，预备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一同的来学习神你的话，愿主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在主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好，我们在这里还是问候我们线上和线下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不仅问候我们线上线下的，我们还有在隔壁学我们在同声翻译的 Sandy 和 Justin 啊，也欢迎他们，他们也在线上在跟我们一同的敬拜。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哈，从建造神的家啊，我看一下。这个要慢一点啊！建造神的家，从预备到归回。所以我思来想去，我就选了这个小的标题：预备到归回。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叫预备到归回呢？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相像哈。就像我们我没有记错，是大概两年前哈，我们也是三月中下旬接到说我们要有这个不能在实体聚会的这个通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临时就想在网上聚会啊，我们就想了好多的办法，以至于说这两年来我们都在网上啊，偶尔有一次啊，我们是在这边来练习的。那今天呢，我们回到神的殿中啊，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学习神的话。好，那我们就看预备到归回，我们来看以斯拉记哈。好，我们上次呢，我们学习的是以斯拉。那他恢复圣言的地位使命，以及他领受王差遣的这个使命，在圣经当中呢告诉我们说，以斯拉这个人他是一个有什么样身份和地位的一个人呢？说他是一个祭司啊，他来自祭司的家族。另外呢，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而且呢他也是非常有领导才能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带领5000人啊，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用4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从被掳之地他们回来。那他们大概走了多远的路程呢？我预备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啊，他们走了有900英里。900英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北湾到洛杉矶一去一回大概就是这么远的路程。他们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以斯拉呢也是一个非常委身神话语的一个人，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他就立志考究要遵行并教导神的话，所以我们说他回来之后带领百姓就是要恢复圣言，就是神话语的那一个使命。那他的使命从哪里来呢？就是他当时被亚达薛西王所差遣，他领受被王所差遣的这个使命，就从被掳之地回来。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班之后的那首诗歌，我们不能一个人走，我们需要大家竭力的前行那就是说我们看到不是以斯拉一个人回来，他是谁跟他一起回来的呢？当时他呼召了一些人，愿意从被掳之地回来的那些人，以斯拉就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他们一同的来恢复圣言的这个地位和使命。所以他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回去的，他乃是有一些人跟他一同的回去。那当时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有些人愿意回去，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有一些困难呢和挑战，但是我们看到有神的手在做工，所以他们就回去了哈。 好，我们往下看哈，我们看说以斯拉是被王所差遣的，那今天呢，我们是被万王之王所差遣的，啊，我们是被神赋予大使命的一个人。以斯拉，是在以斯拉记记载的是，第二次被掳归回的啊，第二次归回的。那第一次呢是，所罗巴伯带领着五万人回来，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以斯拉他的身份是祭司，他带领多少人回来呢？约有5000人啊，但是不都是男丁哈，男丁就只有可能2000人还不到，那剩下就是妇女跟孩童哈。所以以斯拉这次所带回来的人跟所罗巴伯那次所带回来的5万人相比，相差很多，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也都是非常有使命的。所罗巴伯带回来的人是要重建圣殿，他们把圣殿破坏的，把它重新再修好建好。那所罗巴伯以斯拉呢，是要重整民心要恢复神的话语在神的百姓当中所应有的那个地位。好，那我们往下看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由所罗巴伯率领贵重归回在主前的536年，然后大概过80年之后呢，就是以斯拉率领贵重再次的归回。所以以斯拉记呢，一共就分两部分一个是所罗巴伯带领贵重归回，一个是以斯拉带领5000人回来啊。所以今天我往下看我们看到说这两名归回呢，所罗巴伯率领的是50000人，那他们回来的目的是要建造圣殿，也就是说他们要恢复神的见证，因为圣殿是见证神的，当他们把圣殿建好了，他们可以在神的殿中敬拜神的时候，那别人看到了说这个就是神的见证，就是神的居所。那以斯拉呢，他要恢复神的真理，这是以斯拉的这个复兴，就是要恢复圣言在神百姓当中的地位。所以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说一些人百姓他们听到以斯拉读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很受感动，他们就愿意解除那些罪不讨神喜悦的行为，他们都愿意向神去回转。那这就是呢以斯拉带领着百姓回来要恢复神的真理啊。那我们看到这段他们用了4个月的时间，走了1500公里，大概是900英里的路程哈，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好，那今天我们来看呢第8章，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征召一些人手他不是一个人回去的，他们有一个配搭的服饰，然后呢他们有祷告进食，他们求神来保守他们路途的平安，然后有神的恩手在帮助他们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也看守的那些金银器皿要放在神殿中的，那这些都是非常忠心去服侍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信靠神的应许，他们践行使命，他们竭力的前行，从被掳之地回到应许之地，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践行这个使命。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在征召人手和配搭服饰。以斯拉呢从王那里得到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授权之后，他就开始了这个招募的计划，所以呢他召集犹大人呢可以跟他一同的回去，因为他们可以重建家园啊，他们可以在圣殿当中一同的来服侍，他们需要一些人手。那以斯拉的目的呢就是要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再一次的有个复兴，当时呢是我看所罗巴伯已经带他们已经有一次复兴了哈，建神的殿，那这一次呢他们要来恢复神的话语在神百姓当中的那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就要带领这些人回去，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在我们看以斯拉记第8章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一开始就有很多的名单，坦白说当我们读这些名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跳过这些名字我们不是很熟悉 啊，然后又记得这些数字，我觉得读起来好像也比较吃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名字呢，都是记录在圣经当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些人呢，被记录在圣经里面，也是被神所纪念的。以斯拉呢，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找的这些人当中呢，有第二节当中呢有三个族长啊。那这三个族长当中呢，有两个人是来自祭司家族的，是非常有地位的、有影响的一个人。要这两个人哈，他有了大卫的子孙，那是谁呢？就是有王室血统的这个人，他叫哈突，他也来跟以斯拉一同的回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先选了三个族长，这三个人呢就是非常有地位、有影响的一个人。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是由一些家庭组成在一起的，我们每个家庭也会接触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其他人的家庭，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家庭会跟其他家庭会有联系啊，会有影响。以斯拉呢就是这样，他找了这是祭司的家族，那祭司的家族呢就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的一个大的家族，他们就可以一同的回来。那我们看到他除了找这个三个族长，他们又以斯拉又找了12个家庭，有很多人。我们统计数据来看呢，大概有1500多人啊。如果把孩子和这个妇女也都算上呢，大概就有5000人。但这些人呢，我们看到说他们跟这个之前的50000人相比要相差甚远，但是这些人呢也是非常有使命的一些人。同时我们看到这些人当中哈，有些人说可能会有一些人是跟所罗巴伯回去的那些人的后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80年前他们回去了，那些人他们的后代可能这次呢又回去了。这就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信仰的传承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说不仅我们自己信神哈，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把我们所信靠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一家一家来聚会来敬拜神啊，这是何等的蒙神所喜悦，一个何等美好的画面。我们看到以斯拉就召集了这些人跟他一起要回去哈，大概有5000人左右。但是呢他们在这个亚哈瓦的河边，他们花了3天的时间，他们在那边做一件事情。首先他们就以斯拉去找这些名单去查看，结果他们会发现呢有祭司也有百姓，但是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第15节的时候，就看到说缺少的是利未人，也就是说这些利未人呢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那弟兄姐妹，我把这个1、2、3列出来了哈。我们先看祭司是有的，那利未人呢没有。那祭司跟利未人有什么区别呢？祭司是在圣殿当中专门去侍奉神的，那利未人呢也是专门去侍奉神，他是配搭祭司，就是像祭司的助手一样哈。比如说利未人去做一些祭司的一些助手，所以如果只是祭司回去侍奉呢，这个肯定是忙不过来的，所以需要有利未人。那以斯拉就发现这些名单当中没有利未人，那不能只有祭司回去啊，所以他们就想，那利未人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是从贝鲁之地回来的，所以利未人呢，他们是可能在贝鲁之地他们安居乐业了，他们不愿意再回到耶路撒冷来了，他们觉得在那边就很舒服了，回去还要在圣殿当中去服侍，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想回去了。那以斯拉一看这不行哈，那还要去他就派了一个代表团，这个11人去找这些利未人。结果我们看到神也特别的恩待他们，让他们呢能够找到这些利未人，可以跟他们一起回去神的恩手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招了18利未人，后来又招了20的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当时面对的人手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以斯拉还是 在神面前向神仰望，神的恩手帮助他，以至于说另一个人也可以加入这个服侍的团队。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配搭的服侍。那么下面这个人呢，这种人什么叫尼提明？我们看这个人，哎，这种人是他们也跟着回来哈。第二十节说他们也从有大概220个人，这个尼提宁人他们也回来。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回到神的殿中呢还可以服侍啊，他们的待遇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尼提宁人呢就比较辛苦了，因为他们要做挑水劈柴啊，非常劳苦的这个体力的活动。如果尼提宁人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可以过不错的生活，他们可以做的生意，他们可以打打工都不错的。但是他们回来的话，他们就要在圣殿当中过做很辛苦的生活。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分成等级的话，那祭司是在上面的，这个地位相对比较高一点。利未人呢是次等于祭司的，在刚才服饰上表面上来看啊。那尼提宁人呢就是最低下的那种啊，要非常辛苦的在体力上。但是呢，当以斯玛是呼召征召他们一起走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回来。这个尼提宁人就是打杂的、劈柴的、挑水的，他们没有想我们回去还要那么苦啊，他们还是愿意从被掳之地跟以斯玛一起的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另外一个，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有配搭的服侍，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尼提宁人，当年他们在神的殿中一起的服侍，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也有这样服侍的团队。等下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我们在什么位分上，只要我们看重说神给我们那一个我们应当做的服侍，那么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尼提宁人所做的，只要他尽心去做，他所得的奖赏，他得的赏赐不会比祭司和利未人少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可以来听信福音。就像我们会有自己的那一个位分，我们的位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女。那么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做好我们所要做的，那么我们相信呢，神就赐福，神就恩待我们哈。所以这是一个配搭的服侍。就像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按照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彼此的配搭我们做这项服侍，我们可以做那项服侍哈。好，所以我们往下看哈，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到13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恪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是配搭的服侍。所以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我们大家还记得那首歌哈，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走啊，我们是大家一起在走。所以我们很有感触的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小组哈，那还记得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周一的喜乐小组我很感恩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分工我们选诗歌由我们姐妹来负责选诗歌，然后祷告的我们还有分享哈，所以我们就彼此配搭的服侍。在神的家中呢，我们也是这样，就像当年以斯玛带领这些人回去，他也是哈，每个人尼提宁人也好，利未人也好，祭司也好，我们都有说神给我们那个位分要我们去做什么的。好，所以以斯拉带一个团队回来呢，其实就像我们教会当中的服侍一样，我们也需要同工、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那我们慕道朋友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传福音是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才可以去传福音，但其实当我们想想不是的。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去传福音呢？不是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装备很多，我才敢去传福音，不是的。一般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尝到这个福音的甜头， 我觉得这个信仰的宝贵，然后呢，我们就很愿意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我这个在动在想啊，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慕道朋友，他信了耶稣，那介绍他去带他信耶稣的那个人，可能不是基督徒，可能是慕道友，甚至说，这个慕道朋友带领别人去信耶稣的，别人去信耶稣信了很多年，但是他还没信，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很奇妙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使命、恩赐、才干，那我们就要彼此配搭的服侍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哈，他们不仅要征召人手，他们配搭服侍，同时呢，他们也有祷告、进食，有这个恩手的相助。我们看到他们要走的路程是多远呢？我说大概900英里，哇，从我们这边到洛杉矶，然后再回来。他们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就靠步行。那我们想一个人一直这么走的话，要走4个月的时间哈。杨塞罗湖，你们开车经常去南加哈。如果你们走路去，你想想会是怎么样啊？然后呢，不仅是人走路啊，这还要怎么样呢？还有5000人，这个还有可能有老人，可能有孩子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就早上起来来教会，就像吵架一样啊。像我们家早上起来啊，赶紧预备，你预备好，你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啊，所以匆匆忙忙的。这个孩子大一点的可能好一点，小一点的确实这个。有的时候要照顾他这个，照顾他那个的，所以如果大人还很容易啊，那这5000当中不仅都是大人呢、啊，还有孩子，你要带着他一起走啊，你不能把他扔在那个被掳之地是吧？那他们就在神面前呢，以斯拉就在属灵上给他们有预备，预备什么呢？就是要祷告进食的来寻求神。他们为什么要寻求神呢？我们说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那当年呢更是这样，这些百姓呢，他们愿意回去呢，这个路途呢比较漫长，如果你开车呢可以逃得快，可以坐飞机呢又相对比较安全，那都没有啊。那他们就求神让他们可以得平坦的道路，可以得神的引领和保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就刻苦己心，他就一同的来祷告。他本来呢可以求王，可以派一些步兵或者马兵来帮助他，但是呢，以斯拉没有这样做，他就专心的去祷告仰望神。所以，当我们读以斯拉记尼希米的时候，有人会说：“哎，那尼希米为什么要派人求王保护他呢？以斯拉就不用呢？为什么呢？”有人就说：“哦，那以斯拉的信心比尼希米的信心要好。”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用这样对比来看，信心的形式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尼希米那个时候他愿意，他选择用派王去保护他，那这也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以斯拉的那个时候他没有求王保护，他说我羞于向王这个去讲，因为他可能之前就讲过了，我们不用你保护我们，我们可以靠着神哈。那你有这个信心呢，你就去持守。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呢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去做什么样的这个其他的事情，我凭信心仰望神。那你有信心呢，你就持守这个信心。但是呢，你不能说我有这个信心，你也跟我一定一样也要有这个信心。哦，每个人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有这个信心不代表说别人也有这个信心，我们不能要求别人说跟我们一样的都有这个信心。所以以斯拉呢就是跟百姓说，那我们就一同的来祷告哈，来求神给我们开通达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回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重要。为什么祷告的重要呢？就是他们去寻求神，去仰望神，求神保守他们能够给他们开平坦的道路。今天我们在神的殿中，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相聚，其实我们看到也是祷告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周五晚上呢，我们就有祷告会，祷告会上呢，我们就一同的为我们恢复实体来祷告，我为弟兄姐妹家庭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国家，为整个世界的局势，我们一同来祷告。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 有时间呢来参加我们周五晚上的我们这个祷告会。祷告会呢可能不会让你像觉得是参加联欢晚会那么热闹哈，有歌有舞的。但是祷告会呢就是我们学习神的话，我们亲近神，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祷告呢说我们是跟神的连接，那一起祷告呢就是非常的重要，也是神非常喜悦的。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当中，我想等我们学完以斯拉记和还有后边的以斯帖记之后，我后续会跟大家学习使徒行传。大家会看到使徒行传初期教会为什么那么兴旺，神为什么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初期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他们有一点做得很好，就他们恒切祷告，他们在祷告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教会、福音事工都离不开祷告的功课。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最近呢，我们有位牧道朋友觉知信主哈，饶冷的王若逊。那当我们看到他愿意觉知信主呢，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但其实呢，这个背后呢，去有很多祷告的功课。因为那天给他传福音之前呢，我们说传福音呢，给他讲是从因为我们一个团队哈，他计算的时间大概是51分钟，从他听我们讲到他觉知结束有51分钟。但是在他上线之前，我们就一起的有30分钟的祷告。除了那30分钟祷告之外呢，在我们学习的培训当中呢，我们也为这个牧道友提名祷告。那结束呢，也为他每个人为他来做祝福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所做的服事，都离不开祷告，用祷告来托起我们。因此呢，我们就发现说，当时的那些百姓，他们不仅祷告，以斯拉带领他们还怎么样？还进食。所以进食，大家看图片哈，进食不是不是节食，不是绝食，也不是严食，也不是一种修行，进食是什么呢？那说不是燃烧卡路里哈，我要去减肥运动哈，不是的，那是燃烧自我，我们的骄傲、罪恶和我们的自我，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亲近神、仰望神。当我们没有东西进到我们的肚腹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来愿意思考神，来亲近神，来到他的面前。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那这样我们看第三呢，就是他们看守金银，忠心服侍。以斯拉呢，他带领这些人回来他进食祷告，求神给他开通达的道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带领着这些政府当时王交给他的一些金银财宝。那这些财宝呢，都是要放在神殿中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他们要把它看管好。所以以斯拉呢，就将这个奉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都记录好，都在册哈。我们看的时候就看哇，又这么多哈。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银子、银器、金子，还有金碗。我看这么多哈，然后重量，那他连得的我们说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怎么样一个单位哈，那后边要换算成这个千克啊。那换算千克呢，后边就算成说我们运载的方式我们当时用骆驼运的，那需要多少个骆驼。所以你看到他们一个大部队回来很不容易的，他们除了有我们说可能有妇女和孩童之外，还有这些骆驼呢这些骆驼怎么办你也要照顾哈，要不他怎么给你去驮这些器皿回来呢？那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以斯拉就派了这些人，他们在路上要把这些都看管好，因为这是神家神的殿中所要用的这个器皿。特别我们要看到呢，这一个最后一个哈，就是上等光铜器皿有两个。我们看到这个器皿呢来说呢是铜的， 那铜的呢，其实没有金的和银的好啊。我看到在所罗门的圣殿当中就记载着说，所罗门殿的柱子一个叫雅金，一个叫波阿斯。那这个柱子呢，当时圣殿被毁，他们被掳呢就被这个加勒底人给打碎了，运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说两根柱子代表着什么呢？圣经当中说二嘛，一般二就代表，我们说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二呢代表什么呢？代表见证。所以耶稣差遣人出去都是两个两个出去，都是有见证的哈。那这两个柱子没了呢，就是这个铜柱没有了，就是见证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就是说代表着说教会就失去了这个见证。但是呢，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带两个这个上等光铜的器皿啊，这两个回来。那可见呢，这个时候他们又要恢复神在他们当中的那个应该有的一个见证。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刚刚提到的那个尼提尼厄人啊，他们是在人看来虽然是很卑微的，但是呢，当他们愿意去服侍神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价值呢就不输给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啊。所以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好我们的角色。那我们是什么角色？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扮演好这个角色，那么这个呢，神在我们身上得见证，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在圣经当中，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记载的这个暗财受托的比喻，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比较熟悉哈。那这个主人呢，按照个人的才干呢，给他们分银子哈。三个人，一个人得了5000，一个得了2000，一个人得了1000。然后主人就走了。那这三个人呢，他们后来结果怎么样呢？5000的去赚了2000，去赚了5000，2000的也去赚了2000。那1000的怎么样？把银子埋在地里面，没有拿出来，啊，然后就等主人回来了。当主人回来的，主人对5000两的和2000两的，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啊，都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看，他主人讲的夸奖的话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就是说你得5000的，你赚了5000，2000的赚2000，得的奖赏是一样的，都是忠心良善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如果你是2000的，你也不用去羡慕5000的，2000的我们把它做好。今天是神给我们这个使命，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把它做好，我们在神面前啊，也得神同样的奖赏。唯独得1000的呢，就把那个挖开地哈，当然也花了体力了，挖开地把银子埋在里面，将来呢就得主人的这个啊很严厉的批判，说的是什么呢？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说的是什么样？又饿又懒的仆人。哇，这个跟前面的真的是相差甚远哈。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可能不是5000的，我可能不是2000的，我有时候在想，我即使我是1000的，我也感觉很好。我1000的呢，我不埋在地里，我把它拿出来哈，拿出来我再去赚了1000，相信呢，我们也可以得神的赏赐哈，不会被主人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在外面要哀哭切齿。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愿意去服侍神啊，愿意为神做见证。那么神都喜悦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啊，就是信靠应许，践行使命。好，那第八章呢结束的呢，就是从第31节到第36节哈。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在神的殿中啊，我们也很感恩哈。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包括音响的调试啊。包括张弟兄联系地主教会啊，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那我们从预备了，然后到今天我们可以真的完完整整的，我们可以有讲道实体的讲道，在这边整个聚会，我们也非常的感恩。那准备好了，我们就要去行动了。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准备好了，他们就开始动身了。他们走900英里的路程，4个月，他们平安的抵达了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的一个使命哈，就是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呢，说他们在那个河边哈住了3天，干什么呢？ 他们在那边以斯拉去查看说有祭司，但是没有利未人。然后呢他们又在那边就找了利未人和尼提宁人回来呢，他们就禁食祷告。好，那我们就跳到第三十一节。我们看到三十一节是记载的什么时候呢？这个日期哈是12日，也就是说他们我们看这个前后的日期对照哈，就是他们没有用这个几天的时间，他们就说走就走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以斯拉去呼召他们的时候，要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这些祭司也好，这些利未人和这些尼提宁人，他们没有几天的收拾的时间，他们就跟着以斯拉就一起走了。弟兄姐妹，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有人说可能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没有什么财物，就像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搬家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要花费多少精力，我们打包所有东西那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太多的思考，他们就轻装上阵，就跟着以斯拉就回去了。我前阶段呢认识一位宣教士哈，他们一对夫妇去了日本。那我知道他去之前，他在网上跟我们说，他说要去东部，去哪边去跟他们家人道别然后要准备行囊，要出发，要打包等等，有很多的准备。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日本。那今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去出发前，我们会有很多的准备，但是这些利未人和尼提宁人他们没有太多准备，只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就收拾好东西，就跟着以斯拉这个大部队，他们就一起走了。这可以说什么呢，弟兄姐妹？他们听到了这个呼召，听到这个使以斯拉给他们讲的话，他们就愿意去遵行，他们就愿意起来，这就是使命感。所以我们记得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曾经遇到这样的事情哈，那有个人就是耶稣说，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从你。耶稣说那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第一个人要跟从他那耶稣告诉他，你跟从我要怎么样？要吃苦的这个狐狸和飞鸟都还有自己的地方，人子连枕头地方都没有。那另外一个人说呢耶稣跟他讲说，跟从我来那个人说怎么样，如果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呢，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就说别人可以去，活着的人，那还在世的人哈，那他们不跟从的人，他们可以去埋葬，那你尽管去来跟从我吧哈，来传扬神的道。那又有一个人说呢，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个就是说我先把家人先道别，然后呢我再来跟从你。当然这个是一个借口了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守妇人的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说这三个人呢一个是我们是展望未来，第二是要对付现在，第三个呢是要割舍过去。所以面对一个使命，面对一个呼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需要马上就放下，立马的听从神的话语。因为圣经当中，当耶稣呼召彼得，呼召马太，呼召他们说你来跟从我吧，他们就马上放下这个工作，就去跟从了主耶稣。这就是立刻的跟从哈。那以斯拉就带领着这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在那边呢就住了三天哈。他们可能是要休息，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到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些器皿哈，这些东西哈都做好，然后他们在神的殿中呢就把这些东西就交给祭司他们来清点，并且呢他们也一同的献祭他们也把这个官文哈也给他们看，然后那里的官长就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被神保守归回的人，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呢就看顾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应许之地，神就这样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并且呢他们可以在神的殿中把这些器皿都交上去在这里呢一路的 保守，我们看到以斯拉没有记载的特别多的危险，但是只讲了一句话啊，就说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人的手，就是他们当年在路上的时候呢，会遇到敌人的攻击啊，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是呢，神还是保守他们啊，平平安安的回到应许之地。所以我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弟兄姐妹，这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也是这样哈，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回想我们教会的每个家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这段很大家都非常艰难的日子里面，神保守我们每个家庭，我们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啊，不被病毒所感染到啊。我们现在可以在实体也好，我们在网上也好，我们还可以一同的敬拜神啊，我们都还有健康的身体，就像当年神保守以斯拉他们回来一样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哈，这是神给我们的保守。那么我们也来践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啊，能够服侍神，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好，那我们看最后哈，就是说我这样写的哈，以斯拉呢领受这个使命，他征召的服侍团队呢一同回到应许之地，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应许之地，这路程呢虽然有一些艰险，但是有神的恩手相助啊，遇到很多的危险，但是神的恩手帮助他们，而且他们也忠心看守好所带的这些器皿，就信靠神的应许啊，回到啊，从被掳之地可以回来。那今天呢，我们说也愿我们今天都回应主的呼召，在神的家中呢彼此配搭的服侍，并且呢预备好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贵重的器皿，忠心服侍主，传讲主的福音啊，带着使命前行，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好，好，那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在用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当年以斯拉怎样带领百姓，他们有使命从被掳之地回来，主啊，就像今天我们啊，也是从罪恶软弱过犯当中，主啊，你把我们从这里边救赎出来，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啊得享神儿女的这样的位分，主啊，也求你把使命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虽然会遇到艰险，遇到困难啊，会遇到啊一些挑战，但是主你应许给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你的里面有平安，主啊，愿主你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个啊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我们都能够啊彼此配搭的服侍，能够在神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用神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做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啊，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